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思安先生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易思安先生，您的这一本《中共公台大解密》这本书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台湾各界将您的这本书解读为说是预测解放军会在2020年攻台，究竟解放军在两年之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解放军在两年之内攻台的可能性很低，我也恐怕媒体可能有点误会我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预言。解放军有没有计划？当然有计划。解放军有没有这种目标？他的目标是2020年之前可以准备好攻台。可是中南海有没有准备好？习近平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没有。
那么谈到这个预言啊，事实上过去也有一本书，就是这个美籍华人作家郑浪平，他出过一本书叫做《1995年闰八月》，说是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的世纪大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前美联社的驻台湾的办事处的主任温义德，他也有一篇文章，说是2018年的下半年中共就能够完成武统台湾的部署了。究竟中共有没有一个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专家们可以预测中共攻台的时间点吗？
依据我的研究，我觉得解放军有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目标是2020年之前可以准备好攻台。那他们到底会不会成功？我觉得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军改的速度太慢了。那关于共产党中南海有没有这种时间表？我很怀疑，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看情况，除了军事的因素以外，还有很多政治的因素，还有经济的因素，还有外交的因素，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他们要看什么时候攻台比较好，或者是不是不适合攻台就算了。我觉得他们要看情况。
那您为什么要写《中共攻台大解密》这一本书？您所参考的资料是哪些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而且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我有去过中国，我在复旦大学有当过一个留学生，后来我去台湾念书然后工作，我发现两岸的问题很复杂，然后这个解放军对台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更了解这个两岸的问题。
那么您在这个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当中，可以请您更具体的谈一下您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我们知道您在书中提到说，包括了这个封锁轰炸，然后地面登陆、两栖作战等等，要实施这三阶段的攻台计划，究竟解放军要出动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够完成呢？
是非常大规模的部队。他们的作战计划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锁跟轰炸。那封锁的定义是什么？封锁到底是什么？封锁是解放军要得到他们所谓的信息权，还要得到空权，还要得到海权。那怎么做？他们要先瘫痪台湾的通讯系统比如说电厂还有网路，还有收音机，他们都要瘫痪掉。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网路兵攻击台湾，他们会用他们的电子兵感染台湾的通讯系统，还有他们会用他们的飞弹、他们的空军、他们的海军打台湾的空军跟海军。接下来呢，他们要开始就封锁好之后，他们要开始轰炸，他们要轰炸很多很多目标，他们才有条件走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两栖登陆。对，两栖登陆是一个很难做得到的，因为他们要投射很多兵人，就很多的陆军的军人到台湾的海岸去除了陆军以外，他们需要投射很多海军的陆战队的部队到海岸去，还有空军的伞兵，然后他们需要 占领台湾的海滩啊，台湾的港口，台湾的机场，这是很复杂的，这很难做得到的，而且他们都要投射的很快，而且投射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要投入他们很多的战力。最后的第三个阶段呢，是在岛上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占领得到台湾的港口、台湾的机场跟台湾的海滩，他们会增加他们的军事能力，在那个区域会有越来越多的战车、越来越多的火炮、越来越多的火箭发射系统到那边去。最后，他们觉得他们的部队够强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进入台湾，攻击台北，攻击其他的主要城市、主要的军事基地。最后，他们要清理台湾。
嗯哼，看起来这是一个规模很大，而且计划非常繁复的一套作战计划。当然，可能希望不要到第三阶段决战滩头就能够在第一波，刚您提到，可能就是先攻击台湾的电厂。我们知道台湾发生过这个全台大停电，不只是台湾的人民民怨沸腾，也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国安隐患。您认为如果真的在第一波的时候解放军就对台湾出动这种瘫痪攻击台湾电厂的这个做法的话，台湾的网路还有这些第四军种现在也开始在建军了，有没有什么反制的能力呢？
他们有很多反制的能力，因为台湾有自己的很强的网军，所以他们可以反击嘛，他们可以反制，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无人机、他们自己的飞弹打回去，被打了就打回去了。所以台湾当然有自己的能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台湾是还蛮耐打的。我觉得台湾的恢复的速度应该还蛮快的，因为台湾的工程师是很厉害的，所以我相信，比如说有停电了，他们很快就可以修理好。
嗯哼，所以刚刚谈到是第一波可能的是攻击电厂跟瘫痪网络等等，那如果不幸的进到下一个阶段，真的要登陆的话，解放军在您的书中所揭露这些资料，攻台如果真的进入登陆的这个阶段，可能选择哪些地点？那如果是轰炸的话，目标又包括哪些呢？
台湾有14个可以登陆到的海滩，最有可能被攻击的应该是桃园海滩，就是从台北港到桃园机场那边。为什么？因为这边有海滩、有机场，还有港口，都是很靠近海边。然后因为地理的关系，也还蛮适合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当然，台湾的情报很好，他们也很清楚，所以那边的防卫的他们的军事攻势很多，他们又准备好台，尤其是台湾的陆战队的部队、台湾的陆军特种部队都在那边等，他们都有做好准备，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威胁的可能的战场。
那么一旦解放军决定要攻台的话，根据您所看到的资料，台湾最多可以撑多久？
当然最多是永远。如果台湾打败共军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是说在一个很坏的情况下，我相信台湾还能撑很久。为什么？因为台湾的领导很有决心，台湾的军人，我个人看法，他们很有决心。台湾的老百姓可能平时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的被攻击的反应会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们看历史，通常一个民主国家被攻击之后，他的老百姓会像英国二战的时候，英国人会变得很有决心的，所以我个人比较乐观。我相信万一中国真的侵略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很撑很久，因为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很耐打。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台湾每年 都被平均六个台风打，又很多地震，
嗯，
又很多其他的这一类的问题，还有台湾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常常被侮辱。他台湾是一个国家，可是其他的国家不承认，这是一种侮辱吗？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他们的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成功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台湾人好会忍。
是的，您对这个台湾人坚韧的这种个性，坚毅的这种个性非常乐观。不过也有人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说如果解放军攻台撑的时间不到48小时到72小时，稍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谈这个能撑多久的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想请教你有关于美国的角色的问题，如果真的解放军启动了这个攻台的计划，美国这边最早可能多久之前就提前知道，包括情报部门等等知道这个解放军即将要实施启动这攻台计划了，他们是不是会尽快的来出兵协防台湾呢？
依据我的研究，美国的情报能力很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也很强，日本的也很强，然后他们都会互相分享他们得到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90天之前被侵略，90天之前大概会有感觉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他们不会确定，大概30天前才有办法确定中国一定要侵略台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有这种战略性的预警。那美国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这要看美国总统那个时候他的幕僚是谁，他的顾问是谁，他自己的决心怎么样，他的心理的情况怎么样，也要看美国的航母在哪里，美国的潜舰在哪里，因为要投入我们的战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看情况，
你要考虑各方的因素。不过伊斯兰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能不能尽快去出兵协防台湾，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旦这个解放军真的已经开始动手了，美国这边就您的预判，国会通过出兵的时间，还有白宫内部，您刚刚提到说取决于白宫内部的顾问是谁，但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政府内部有很多对台湾很友好的人士在他的智囊团当中，白宫同意出兵这个过程决策的时间，您评估大概需要多长？
这也很难讲，可能很快，可能在一两天之内，也有可能在一两个礼拜或到三个礼拜，可是因为我们的战略预警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在30天之前可以慢慢的准备，他们可以派出潜舰在那边等，可以派出很多的战斗机去日本那边部署到那边去，或者关岛或者其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轰炸机，所以美国总统一发出那个命令，他们可以马上出发了。
另外您在您的书中，这本中共攻台大解密的书中也提到，根据您所看到的中共内部的资料，事实上中共内部他们自己是蛮悲观的，认为美国是100%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的，但是在美国的内部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美国各界真的有这样的共识，说美国会不惜与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对手不惜与中国一战出兵协防台湾的这个意愿究竟有多强烈呢？
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把我吓一跳的是，中国自己内部的文件说的跟他们宣传系统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宣传是说没问题，如果我们决定打台湾的话，我们在2到3天之内可以完成了，可以打下台湾是很弱的，这是他们的口径，这是他们的口径。说实话，解放军自己有研究过，他们有组织了很多军演，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结果是说，他们自己觉得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自己看了中华民国的国军，他们还蛮佩服他们，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被训练得很好，比较起来，因为他们有美国的协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装备，他们的领导， 他们的军校都比我们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打他们的话，我们需要自己有准备好。当然解放军比较大，可是台湾的虽然比较小可是比较强，他们都知道。那关于美国这边的声音，美国你也知道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美国人有被中国影响到，因为中国的心理战啊媒体战都很厉害的。对啊，我们的大学里面，我们的智库里面啊，连我们的政府里面都有很多人会听北京的话，所以会受了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这些人当然不支持协助台湾。不过依据我的了解，美国政府、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军队都很有决心，他们都很愿意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不是一个灰色地带的情况。当中国在侵略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黑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出兵来协防台湾。
嗯，易思恩先生，当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在这扮演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不得不要提出一些可能是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或者包括台湾民众的一种质疑，就是说美国包括对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可能未来出兵协防台湾等等，是不是美国不愿意见到一个统一的两岸，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呢？
如果我们要说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是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一个安全的台湾，有一个和平的两岸的关系，这是最恰合美国的利益。我们的希望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朋友，台湾是我们的老盟友嘛。台湾人自己，你看民意调查的结果，台湾人自己很爱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民主制度、他们的自由，他们也不愿意统一跟中国统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可不一样。可是他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当然不想看他们被逼的投降。对啊，所以我们会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政府。
的确，除了这个民主的价值之外呢，事实上在战略的角色部分呢，台湾或许很多人都说是美国不成的航空母舰。稍后台湾的战略角色我可以继续来请教您，不过我想先回到您这本书《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中的一些细节继续请教您，请您具体的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有人说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计划当中包括所谓的斩首战，这样听起来就非常的惊悚，这个部分您在您的书中有没有提到呢？一些比较具体的。
为什么我提到了呢？因为中共自己文件里面有讲，他们侵略台湾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暗杀台湾的总统，还有台湾的其他的领导人员，比如说立法院的领导，或者国防部的部长，还有其他的将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台湾没有头，那个身体不管强不强，没有头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们会瞄准台湾的头，
包括台湾总统，
他们说他们自己内部的文件里面都会讨论到用特种部队暗杀他，或者用飞弹攻击他。可是前提是他要找得到他，这很难，因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其实很强，
而且也有所谓的反斩首。
对，没错。然后台湾的特种部队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台湾总统被保护得很好，他的防卫、他的保镖其实他们很厉害。所以我相信虽然解放军有这方面的计划，万一真的他们要用得到的话呢，可能不成功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成功。
易思安先生，其实有很多人说中共要打下台湾不是件难事，但是打下了台湾之后该怎么办呢？所以刚刚您有稍微提到说，在您这本中共公台大解密当中所披露的公台计划当中，包括了接下来打下台湾之后的治理还有清理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多一些细节好吗？
解放军陆军的自己里面的给军官看的课本，他们的手册，他们陆军军官的手册，他们有讨论到陆军当他们统治台湾之后，他们在占领台湾之后，他们的目标，他们的任务会怎么样。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台湾的政府，他们要控制台湾的媒体，他们要控制比较有战略性的很多建筑物，比如说车站啊、机场、港口这些地方。他们要实施他们所谓的维稳的行动。这个他们不乐观，不乐观
的原因是，
他们相信台湾老百姓不会听他们的话，
会反抗，
所以他们比较悲观。可能是他们在新疆跟西藏的经验，他们的心得，
新疆
还有宁夏那边，他们发现要压迫不欢迎你的人民很难。他们也可以看美国在伊拉克的经验，美国在阿富汗的经验，美国在越南的经验，苏联在阿富汗的经验。这种所谓的清理维稳的行动是很难成功的。
不过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公台计划事实上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包括着后续的这些统治跟清理的阶段了。不过根据您在书中得到的资料和推断，究竟这个解放军公台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知道台湾做很多的兵棋推演，推演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两败俱伤吗？
有很多可能的结果，至少有四个。一个是你火我死，第二个是我火你死，第三个是我们两个都活了，第四个是我们两个都死了。也就是说解放军有可能被打败，占领了台湾。第二个是解放军可能被打，可能被国军打败，所以就失败了，然后共产党就垮台了。第三个是两个都没有一个成功了，所以有僵局的问题。第四个呢，是台湾政府也有很多问题，台湾被打得很厉害，所以情况变得很糟糕的。可是中国也被打得很厉害，所以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所以共产党也可能垮台在这个情况下。所以两个都可以说的是两个都死了，所以结果大概至少有这四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是一个悲剧的。不管你怎么看这个战争，这个可能发生的战争都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讲到这个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北京他要思考的公台可能付出的代价。您刚刚提到共产党可能因为这个公台计划实施之后而垮台，那么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不断的去强调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200年这样子的一个梦。但是如果在这个梦实现之前他就去公台的话，可能中国未来要实施的一些计划就不能够完成，跟他的中国梦是背道而驰的，是吗？
没错，习近平他所谓的中国梦可能变成其他国家的噩梦。当然他的所谓的中国梦也有可能变成中国自己的噩梦，尤其是如果他们公台的话。
接下来我想谈到最近比较大家关注的一些事件，就是包括了解放军的军机，不管是轰六运八也好，变成一种常态性的绕行台湾这种巡逻。你根据你的研判，尤其是最新的这一批的这个解放军军机绕台，是不是就在搜集所谓准备攻台的资讯呢？
他们有很多任务，收集情报，尤其是台湾那边的防空能力的情报，当然是某一个。他们其他的任务包括要收集日本那边的防空的情报，还有美国在关岛或美国空军在冲绳的情报。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也在打他们的心理战，所以收集情报是一种战术性的任务，他们也有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他们有一个政治上的任务，那他是打心理战。他们想挖掘台湾老百姓的决心，他们想发出一个讯号跟台北说，你完蛋了，你一不听我们的话你就没有未来，这是一种心理战。他们也想跟美国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不可以来这里，也跟日本说，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控制的。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政战或者心理战。
不过就是这种共解放军军机绕台的一个行为，我们至今也听到说很多这个无线电的通话被披露出来进行所谓对台湾的威吓，透过这种解放军军机，甚至是军机上的这个飞行员对台湾的这个 F-16 的飞行员喊话说，我在正常飞行，你跟我保持距离，否则很重要，他说后果一切由你自负，这就是一种所谓对台湾的一种威吓。那么如果这种威吓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导致两岸的军机在台海上空发生误判或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这样的危险有多大？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种行为是很不正常的，说实话。中国这样用他的轰炸机啊，他的情报机，他其他的战斗机绕台，这种行动可以说的是很有挑衅，很有挑衅，是很不正常的，可能导致一个危机会发生在那边，所以是很危险的。我也不相信台湾会接受。如果当然，中国的希望是说台湾会慢慢的习惯，会慢慢的接受他们这种行动，日本美国都会习惯了，会接受了。我觉得我们不会，没办法，因为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中国，说实话这属于台湾嘛。还有一些
防空识别区，
对，我们的ADIZ是台湾的 ADIZ， 然后有的部分是日本的 ADIZ， 那不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他们的轰炸机在那边飞行，
甚至对飞行员呛声。不过像这样子的个威吓或是不断升高的威胁，或者说你说挑衅有人说是不断的测试台湾的底线，更靠近所谓它的防空识别区，甚至最近这种挑衅跟心理的威胁更进一步升高了，说最近就看到中共那边的军方人士就说，不只是要绕台，甚至有可能是穿越海峡中线，甚至穿越台湾来进行川岛演训。如果真的是挑衅进到这样的一步去挑战这个底线的话，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我不相信他们会那样做，因为台湾的防空能力很强，台湾有很多爱国三号的飞弹，台湾自己有制造他们的天宫三的飞弹，这些飞弹都很厉害，台湾自己的空军的战斗机F-16 他们也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飞行员都在美国受过训练，他们很聪明，也很厉害，他们很会飞，他们很会保护台湾的空间的那个领土，他们的 ADIZ。 所以万一中共真的要串台的话，恐怕就会导致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飞机会被打掉，会被打掉，
那恐怕就要开启战争了。不过当然目前都还是止于这个威吓的一种 守法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刚刚提到，您提到的台湾有天宫三型导弹，有爱国者导弹，也有这个很厉害的 F-16。那面对解放军军机不断的这个绕台，竟变成一种常态化跟实战化之后，究竟台湾方面、空军方面应该怎么样反制？那么有军事专家建议说，或许可以启动，包括除了刚刚您提到的天宫、爱国者还有 F-16 之外，启动这种所谓的 TTR 目标追踪雷达去追瞄这些绕台的解放军军机。您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吗？
就看情况，看发展的怎么样。如果是说假如说解放军的行为越来越有挑衅的话，那我觉得国军可能有这种反抗的的选项。可是目前看来应该不会，他们就会继续追踪共军的轰炸机，他们会随着他们飞，会监视他们，他们也会收集很多中国空军的情报。因为当中国在看台湾的空军，台湾的空军也在看解放军的空军。
希望这个解放军的军机绕台只是止于这种心战的层面，而不是说真的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进一步的动作。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研究这个孙子兵法，强调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解放军攻台，台湾能够撑多久？有人认为说可能不到三天就要瓦解，就是指的这种所谓的心理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术。那台湾的林中兵教授曾经说，中共在攻台的时候可以配合所谓的点穴战，或是一些超军事的手段，也就是等于说用不流血的方式来攻下台湾。你认为中共解放军真的有可能用不流血的方式，这种超军事的手段来打下台湾吗？
林教授我认识，我的感觉他所说的话可能跟环球时报所说的不太一样，好像他们弄他的话弄歪了，
曲解了他的意思。
没错，因为环球时报总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系统里面的某一个平台嘛，所以他们就会做这种。那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算是台湾的一个很厉害很聪明的一个军事专家，所以我也很想问他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我自己看法是中共没有一个魔法的武器，他们没有办法不流血侵略台湾。如果他们要统治台湾，要统一台湾的话，他们要流很多血，这是很恐怖的。他们自己要流很多血，台湾、美国都需要，这是一个悲剧。
事实上，对于这个不流血的方式、超军事手段来攻打台湾的这个研究文章也蛮多的。最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就有刊登一篇，说是台湾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这个海底的电缆。因为在台湾和亚洲国家的海底下面有至少10条的这种海底电缆，可以说是支撑很多语音数据的一个基础工程。那么如果一旦解放军攻台的计划包括去攻击这些海底下的这个电缆的话，不但可以瘫痪台湾，还可以对日本、印尼、新加坡，甚至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危机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威胁。你怎么看这种海底电缆的战略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没错，因为台湾没有一个直接去关岛的海底电缆，他们的海底电缆都是跟日本或者跟菲律宾或者跟中国自己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一个直接去关岛或者夏威夷的海底电缆，我觉得这台湾还蛮需要的。那中国会不会那样做，就要看情况。为什么？如果有的话，当然会造成台湾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其他国家，中国自己会有很大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都是依靠很多台湾的公司， 比如说鸿海啊，他们的总部都在台北，如果他们的海底电缆被打断，鸿海还有其他的公司没有办法发出大陆那边工作人员的薪水，所以很多人忽然没工作没有薪水，这是可能好几千万的人，这不是说几千个或者几万人，这是好几千万的人都是依靠台湾那边的经济，所以如果台湾有经济上的损失，或者它的经济被瘫痪了，这也会瘫痪掉上海那边、广东那边的很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我们即使在谈这个不流血的战争，或是说不见烟消的战争，事实上中国一直在研究这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孙子兵法当中有一招，就是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真的要去决战滩头的话，还不如我先打一些舆论战或心理战哦。就谈到说，在全台湾，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有多达5000名的共谍，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不见得准确，但是一直都说有所谓的第五纵队潜伏在台湾，一旦就是中共的解放军启动这种攻台计划当中之后呢，也会包括这种心理战跟舆论战，包括台湾的一些亲中的媒体，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透过这些媒体发表所谓的告全国台湾同胞书等等啊，去瓦解台湾的民心。你怎么看这种舆论战或是媒体战和心理战可能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是不是比所谓决战滩头这种地面部队的威胁来得要更大呢？
两个威胁都很大，而解放军的所谓的三战心理战、舆论战或媒体战，还有法律战，
都很厉害的。
他们很厉害，说实话，他们这方面很厉害，他们的情报人员可能也很多了，在台湾、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好像间谍案很多的。我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那个以外，他们自己里面有很多内鬼，解放军自己里面有很多台湾的间谍，中共自己里面有很多台湾的间谍，或者可能有美国的，可能有其他的国家，这我不知道。所以他们有没有办法影响到台湾那边的心理？当然有，台湾也有他自己的反抗能力。
那么有人形容说，习近平手中这个可以处理台湾问题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您认为他还有哪些非军事的手段可以使用呢？
如果习近平想害台湾的话，他可以，他可以伤害台湾，没错。如果他要统一台湾的话，我恐怕他没有工具，他真的没有，除了军事方式以外，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买不起台湾。
你认为是买不起台湾？
我觉得买不起。
不过有人说，这个买台湾比打台湾要容易，就是北京现在实施的一种统战战略，要穷台或是用金钱。有人就说是一个蓝金黄计划，这个蓝刚我们提过，就是用网络去监控，甚至散播一些不实的网络讯息。那么金可以用金钱收买，买下台湾，或是黄是说用女色去诱惑一些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收买他们的心。你认为这种蓝金黄计划这种策略会奏效吗？
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中共可能收几个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收一个国家。台湾人至少可以说的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他们很爱他们的民主制度，他们的自由，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自由卖掉。所以虽然有些人说买台湾容易，所以也有人说打台湾也容易，我觉得两个都不容易，两个都非常难。
接下来我想把格局放大一点，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来看台湾，因为不论是从地缘政治或是过去韩战的历史来看，台湾的命运似乎都跟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是息息相关连在一起的。那你怎么看目前我们知道朝鲜半岛非常紧张，你怎么看目前这种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可能会影响到解放军攻台的计划呢？
一定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解放军解放军除了准备攻台以外，他们也有其他的作战计划。除了台湾以外，他们要准备好防卫他们自己的边界，尤其是朝鲜半岛那边的。如果是说朝鲜半岛不稳定的话，真的不稳定，开始打仗了，那解放军就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现在这个金正恩也不断的用导弹跟核试来挑衅美国，如果美国真的去开启一场这个战争要打北韩朝鲜的话，北京就会趁这个机会来打台湾。你怎么看有些专家这样的推断呢？
这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解放军有办法一边防卫他们自己的国家边界一边攻台。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厉害。
也有一种说法是汲取过去韩战的一个教训，因为根据中共他们自己官方的一个说法，当时1950年6月韩战爆发，这个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中共他们自己说是这样就阻断了我们解放台湾的这个使命，中断了我们的统一大业。你怎么看当时1950年的那个时候解放军攻台那时候的计划，跟现在您所看到他们攻台的计划之间的一些比较呢？
那个时候他们的作战计划是比较没有可行度，比较没有。
如果当时攻台的话会失败？
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解放军几乎都没有海军，几乎没有空军，海军很弱，空军很弱，他们没有跳伞部队，没有伞兵，他们的情报能力很差。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台的间谍都被抓了，都被抓掉，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都没有。接下来呢，因为韩战的关系，他们更没有办法，因为中华民国开始跟美国有军事交流，还有变成盟友。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们有台湾关系法，它很好，不过它跟以前的那种承诺不太一样，有灰色地带，不是一个黑白的承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解放军强很多，他们现在的海军很强，空军很强，他们的两栖部队越来越强，他们的伞兵也是有的，还蛮多的，他们现在有直升机，他们现在有很多可以收集情报的卫星，还有其他的情报能力，所以情况很不一样。当然台湾的情况跟1950年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总是比一个独裁的国家强很多，所以现在的台湾比那个时候的台湾强很多，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
一三先生，刚刚您提到台湾关系法，之前也谈到这个一个民主和平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接下来想谈一谈台湾的战略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在访问亚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就是这个印太区域。那么现在的后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他也认为说台湾可以在所谓的印太区域或是印太愿景当中扮演一个更关键的角色。在您的眼中，台湾在这个区域的战略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我完全同意薛瑞福。我觉得不管你看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的利益，或者你看美国自己的原则，不管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台湾对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台湾跟日本、印度、南韩、澳洲一模一样，民主的都是美国的伙伴，我们的盟友。还有台湾自己的能力和 很强。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有一个很成功的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一个公开的自由的印太战略，我们当然需要跟台湾合作，台湾的角色很关键的，很重要的。
而且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也签署了2018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 NDAA。你认为未来美台之间是不是会加强所谓的军事交流呢？
我猜，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只能用猜的。我猜明年2018年，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安全方面的交流会越来越强。我相信会越来越强，
包括了一些高层军方的交流，是不是也可能包括最具争议的美台军舰互访呢？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不是明年就是后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大会说的话，那白宫可能他们可能拖到明年后年，可是没有办法完全不听国家大会的话。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举动。刚才您提到了，就您乐观的预计未来的一两年内美国的军舰可能会访问台湾的基隆或高雄的港口，但是最近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就很明确的警告了，他说他的原话是，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你怎么看中国的外交官对于美国的军舰访问台湾直接明确地做出这么样清楚的警告，而且说是会启动国家分裂法呢？
首先我觉得李克兴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我觉得他应该向美国政府道歉，他应该向台湾道歉。这种威胁是真的是很不负责任的，也很不正常的行为。我觉得一般的外交官不会那样说话。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他所说的话，那个威胁根本没有代表性，因为他不算是一个，他的地位还蛮低的。如果这是习近平自己说的话，或者其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说的话，那可不一样。可是李克兴说了这些话，我觉得恐怕没有那么大的代表性。还有一点是说，如果是说他了解解放军自己的作战计划的话，他根本不会那样说话，因为解放军根本不打算趁美国海军的军舰在台湾海峡那边的时候打台湾，就不可能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美国有军舰在那边的话，那个风险高很多。
李克兴的层级比较低，不过有人是研判说，这可能是北京想要利用他来做一个黑脸，有人扮白脸，有人扮黑脸来做一个权谋的一种这个文攻武吓也好，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过很值得注意是，他提到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是2005年3月通过的一个北京的法律。他说还感谢美国人，就是用这样军舰到台湾这种方式，让他们通过这法之后一直没有机会使用，现在可以用这个军舰，美国的军舰到台湾来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你怎么看这当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可以用这样的借口来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引起他自己可能内部的一个民心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攻势呢？
说实话，我觉得这还蛮荒谬的说法。为什么？因为中国他自己不尊重国际法律，他自己国内的法律，他有法治吗？没有，都是人治的。他们的系统是人治的，他们的所有的法官，他们所有的律师都是支持共产党，他们是为了共产党而工作的，不是为了正义，或者不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他们用法律的一个借口，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好的，伊斯兰，回到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刚才您说预计这未来一两年可能美国的军舰会到访台湾的基隆高雄港口，或者是说邀请台湾参加一些联合军演等等哦。那与此同时，当然对美军售也是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台湾的总统，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批准了一个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说他会每年增加2%的国防预算，甚至动用特别预算来向美国这个采购重大的武器。你怎么看美台军售的前景呢？
前景应该很好，我相信从明年开始美台军售应该会越来越好，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要保持现状，要保持和平，保持平衡的话，这是一定要的。台湾需要一个更先进的空军，一个更先进的海军，因为解放军自己的海军越来越强，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国自己的空军一样越来越强。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平衡的话，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也希望我的盟友会自己会慢慢的强化，我也相信他们会美国也需要有现代化。
但台湾内部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向美国花大钱买武器哦，像是最近到华盛顿来访问的新党主席郁慕明，他就主张台湾不应该再向美国采购武器了。你怎么看这样反对的声音呢？
一定会有的，这是一定会有的。就每个国家会有每个国家的比较极端的声音，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知道的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台北，所以我很清楚台湾政府很有决心，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威胁很大，他们也知道一定要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才有可能保持和平。
我大概剩下最后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您认为台湾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个所谓解放军攻台的计划，能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呢？
很多的，其实很多的，只有台湾有决心的话，我相信解放军不会侵略台湾，不会攻台。只有台湾有决心，只有台湾的民主制度、民主政府继续下去，他们努力的发展他们的政府，我相信解放军可能不会攻击台湾，因为没办法，台湾会太强，台湾政府的决心太强，台湾老百姓的决心是100%的。那如果没有决心的话，如果真的受了中国的心理战的影响，危险会越来越大。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心理战的部分或者这个决心的部分，这是关键的，尤其是领导的决心。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台湾如果是他们能继续部署更多的飞弹，因为台湾已经有很厉害的地对地的巡弋飞弹，如果能部署更多的飞弹我觉得台湾的防卫能力会越来越强，因为这方面台湾算是很厉害的，不只是解放军有飞弹，台湾也有很多飞弹这方面台湾很厉害，还有台湾的网站他们的网路站的部队这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问题，再回到您的这本《中共攻台大解密》的这本书，当然您的书是根据2013年中国民国的国防白皮书的一些资料撰写而成的，但现在时间过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说这个两岸问题不能一代代拖下去，中国有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统一台湾是一个不能够不放上去的拼图。他也特别提到说要把解放军打造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军队，所以根据时间过去，您那本书的这个资料，它现在也在演进。现在解放军有这个强军梦之后的不断军改之后的攻台能力，是否比您在书中所写的这些能力是更强大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吗？
他们目前 有没有我所评估的那么强？应该没有，应该还是比较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军改的关系，而且因为中共很明显越来越独裁，他们集中所有的权力放在习近平的身上，这对军队很不好，就会造成会导致军队会越来越腐败。所以目前的战力恐怕没有我所评估的那么强。那还有一个因素是说，我所用的解放军文件，他们的军内文件，他们讲的都是他们未来的目标，五年之内，或者有的可能是十年之内，大部分的是五年之内的目标。所以五年之后我们要看情况，如果他们军改成功的话，那五年之后他们的军事能力真的有可能很强很厉害。可是目前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他们还是有很多挑战。
伊斯兰先生，您的这本中共攻台大解密的中文版即将在台湾上市了，您希望借由这本书向美中台三方的领导人或是他们的意见领袖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步骤？我们最后还是希望不要打仗，能够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呢？你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最后在网问中跟我们谈一下。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我想让我美国朋友，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家、美国的研究员、美国的分析家，还有一些美国的决策者，我想让他们知道解放军对台的威胁越来越大，真的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真的可能发生战争，真的我们真的可能失去这个区域的和平。那对美国来讲，保持现状是很重要的，和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战略，我们要检讨一下美台关系，未来应该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恐怕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未来可能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那我也想跟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自己的军队在安排的作战计划是很恐怖的，对中国来讲是很不利的，对中国的发展来讲，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很不应该的战争。所以就希望可以和平。那对台湾人我想跟他们说，其实台湾不要绝望，绝对不要绝望。台湾是一个很成功的、很成功的国家，台湾的民主是很宝贵的，台湾的自由很宝贵的，是很值得防卫的。所以只要台湾有决心，只要台湾继续努力，很认真的防卫自己，认真的跟其他的民主的国家合作的话，台湾的未来应该非常好，前景应该很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伊斯兰先生接受 VOA 卫视海峡论坛的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你，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